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呢，正在对这个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啊进行一个刑事调查。那这个事情呢，其实背后啊牵扯到了一些政治博弈啊，也有一些法律上面的争议。
听起来就很复杂，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美国的司法部为什么要对这个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进行刑事调查呢？
就是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是说这个调查呢主要是围绕着他的两处房产，一处是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一处是在亚特兰大。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主要是在核查他在抵押贷款的申请当中是否提供了虚假的信息。现在呢，调查人员呢是通过大陪审团的程序在收集证据。
这个整个这个对库克的这个调查是怎么开始的呢？
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要追溯到特朗普政府时期啊，就是当时呢，由特朗普任命的这个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比尔·普尔特他就是两次提出了这个刑事指控说这个库克呢在抵押贷款的申请当中存在欺诈行为。然后特朗普呢也曾经尝试就是基于这些指控呢要罢免库克。
他这个指控听起来就挺严重的啊，那库克这边怎么回应呢？
就是他的律师呢是这样回应的，就是说，这些差异呢，关于房产的描述的差异呢是无意的。然后呢，他也抨击这个整个调查呢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政治操弄。说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打压一个政敌。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这个司法部呢至今没有对这个事情发表任何的评论。
那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说，库克被特朗普罢免这个事情现在到哪一步了呢？
就是他上个月的时候呢，他就提起了一个诉讼然后他在这个诉讼当中呢就声称，特朗普呢是捏造了这个理由来试图罢免他，就是为了要给他自己的亲信在这个美联储的理事会里面腾出位置。从而呢，来削弱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
哦，那这就看来法律争议很大呀。
对啊，因为就是，联邦储备法呢，它是允许总统呢可以基于事由来罢免这个理事的。但是呢，库克的律师呢就强调说，他并没有实施这个抵押贷款欺诈，所以呢，这个罢免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一个法官呢正在考虑要不要在这个诉讼期间呢发布一个紧急命令来阻止这个罢免。美联储呢也即将要在9月16号召开会议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哎，就是这个对库克的这个调查是谁在负责呢？
就是这个协调呢是由一个叫埃德·马丁的这个人来协调的他是这个司法部的一个最高官员。然后呢，他是被这个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特别任命的，来调查这个公职人员的抵押贷款欺诈问题的。
这个人，这个埃德·马丁，他的背景有什么特殊的吗？
有啊，就是他是一个特朗普的非常忠诚的支持者，然后呢，他也曾经在政府的初期担任过这个华盛顿特区的临时联邦检察官，但是呢，后来因为他的这个提名没有能够获得共和党的足够的支持，他离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公开的支持了一些跟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事件有关的一些被告。
这个普尔特他到底是指控这个库克在他的抵押贷款的申请当中具体有哪些欺诈的行为呢？
他就是说，库克呢在他的多次的这个抵押贷款的申请当中误导了这个银行就是说让银行以为他是要把这个房产用作自住，然后从而呢获得了比较优惠的贷款的条件。那他具体的就是说，他在2021年的时候，把他在安娜堡的房产和他在亚特兰大的房产都同时列为了主要住所。但是呢，其实法律上面是你要证明他是有故意的，就是你才能够判定他是欺诈。
听上去好像就是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只是一个误填。
对，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另外一笔贷款就是他在剑桥镇的这个公寓，他是列为了第二居所。但是呢，他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租金收入的，然后虽然说这个贷款的条款里面允许你出租，但是呢，他是要求你这个房产必须主要是用作第二居所的，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争议点。
就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像这种抵押贷款欺诈的案件，一般定罪的情况多吗？
其实是挺难定罪的，就是，美国的量刑委员会的数据是说，在2024年，全美国只有38个人因为这个联邦的抵押贷款欺诈的罪行而被判刑，然后他们的平均的刑期呢是18个月， 但是呢，这个费城联储的一份报告又指出说，有三分之一的独栋住宅的投资者呢，在他们的贷款申请当中虚报了他们的居住状态。
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就是成功的把库克给替换掉了，用他自己的一个亲信，那会对美联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会的多数席位就都是由特朗普提名的人来占据了。那其实他的这个控制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上个月的时候还在批评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啊，说他拒绝降息，然后还说他管理这个总部的翻修费用太高。但是呢，他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尝试说要罢免鲍威尔。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围绕着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这个刑事调查，然后中间又穿插着这种法律的争议和政治的博弈，这个事情又会对美联储的独立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确实是挺错综复杂，挺值得人思考的。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